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2年第11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关于肾移植你应该知道的8件事、冬季护肺之法、口服防晒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冬暖夏凉的自动调温服装靠谱吗、血肉有情补益适度、关于肾移植你应该知道的8件事。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教授朱同玉。人体的器官移植曾一度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神话故事当中才有的情节，直到近代，随着外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免疫抑制剂的出现，这一幻想最终能够成为现实。作为现代医学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中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在各种类型的器官移植中，肾移植开展的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那么关于肾移植您了解多少呢？第一件事，肾移植的前世今生。肾移植俗称换肾，是将健康的肾脏通过外科手术移植到尿毒症患者的体内，替代患者已经失去功能的肾脏的一种治疗手段。肾移植与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一样，都是尿毒症患者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治疗尿毒症的首选方法。目前肾移植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临床技术，但是肾移植的发展历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国外肾移植的起步时间比我国要早，早期的肾移植探索是在动物之间进行的，移植肾存活时间都很短，均以失败告终。随着20世纪法国医生卡雷尔解决了血管吻合技术，英国生物学家开创了移植免疫学，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临床使用，肾移植的障碍才逐步被清除，肾移植得以逐渐开展。我国的肾移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60年，我国完成了首例尸体共肾移植。197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熊汝成教授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长期存活、受者存活9年的尸体共肾移植手术。随后，国内多家医院相继成功开展了肾移植手术。随着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以及2015年起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的人体器官来源，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实现了器官来源的根本转型，走向了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的轨道。目前我们每年开展的肾移植数量已经突破10000例，造福了大量的尿毒症患者。第二件事，把握肾移植的最佳时机。病情进展到中末期肾功能衰竭阶段的患者可以考虑接受肾移植手术，但肾移植的最佳时机应该依据患者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原发肾病类型、肾移植意愿等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固化的标准。对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来说，抢先肾移植目前被认为是有益的。研究证实，相较移植前接受过透析治疗的患者，接受抢先肾移植的患者移植肾功能丢失的风险降低了25%到27%。抢先肾移植之所以有此优势，原因可能是其降低了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以及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对于少数患者而言，在肾移植前接受透析治疗可能比接受抢先肾移植的获益更大。比如肾病综合征患者由于血液为高凝状态，直接进行肾移植容易出现移植肾血栓形成，而透析治疗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肾移植可减少移植肾血栓形成的发生风险。如果短期内没有合适的供肾来源，可选择透析作为肾脏替代治疗。至于选择腹透还是血透，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人意愿、治疗的有效性和便利性、并发症情况、社会经济学、透析中心因素等各种情况。 总之，对正在接受透析治疗或准备开始透析治疗而又没有肾移植禁忌症的患者而言，越早接受肾移植越好，因为透析时间越长，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越低。第三件事，肾移植并非想做就能做。对于想要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患者而言，术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完善，并非想做就能做。根据供肾来源不同，肾移植可分为活体亲属供肾移植，以下简称亲属肾移植，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肾移植，也就是常说的 DCD 供肾移植。准备接受肾移植的患者，首先需要进行详细的术前检查，并由肾移植专科医师进行术前全面评估，排除手术禁忌症之后，才可以考虑进行肾移植手术。尽管 DCD 供肾移植是肾移植的主要方式，但由于亲属肾移植相较 DCD 移植更有优势，活体捐献的肾脏质量更好，组织配型更好等，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随访来看，亲属肾移植的疗效更好，尤其是在克服了血型不相容而不能进行移植的免疫学障碍之后，亲属肾移植有了更加广阔的适用范围。与 DCD 供肾移植不同，亲属肾移植不需要长久的等待时间，但亲属肾移植具有特殊性，既要确保供肾者是健康的，还要确保受者没有肾移植的禁忌症，术前检查和评估更为全面和细致。除供者和受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和评估之外，还需要通过非常严格的伦理学审批，只有在通过以上一系列评估和严格审查之后，才可以进行亲属肾移植。第四件事，肾移植手术不难，但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做好术前登记及准备，等到合适的肾源之后，患者便可以接受肾移植手术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肾移植专科医生临床经验的积累，器官保存技术的改善，以及强效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和移植肾的存活率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移植肾的长期存活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防治、排斥反应以及感染的防治、移植肾肾炎复发或者新发肾炎的防治等等。所以肾移植手术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术后的长期随访、患者的自我管理、医患的密切配合，都是保证移植肾长期存活的关键。第五件事，免疫抑制剂是一把双刃剑，合理使用很关键。在肾移植术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将移植肾视作是一种异己成分，进而发动针对移植肾的攻击和破坏。如果不服用免疫抑制剂，移植肾将会发生排斥反应，进而出现功能丢失。因此，肾移植患者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以预防移植肾的排异反应。免疫抑制剂对肾移植患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药量不足容易导致移植肾发生排斥反应，服药过量又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以及免疫力的过度抑制。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口服免疫抑制剂种类较多，为更好地预防移植肾排斥反应，通常需要联合以下几类药物以扬长避短，在维持足够免疫抑制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肾移植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不可擅自停药，也不能自行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由于个体差异，不同患者的免疫抑制方案有所不同，即便是相同的免疫抑制剂组合，也可能因为性别、年龄、体重、基因、移植后时间等存在差异，而导致不同患者使用的药物剂量有所不同。要评价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剂量是否合适，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免疫抑制剂在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简称血药浓度，细胞免疫学检测指标，免疫抑制剂的组合使用方案等。 这就要求肾移植术后患者坚持遵医嘱服药，定期随访复查，以便医生能根据各项检查指标和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免疫抑制方案，一旦发现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从而延长移植肾的存活时间。第六件事，知己知彼，异常情况早发现。肾移植患者术后应做好自我监测和管理，每天将体重、24小时尿量、体温、血压、心率、服药情况等记录在监测表格上，以便了解自己的病情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情况，应及时就诊。第一，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最常见的排斥反应，可发生在移植后的任何阶段，多发生在移植后三个月内，主要原因是免疫抑制剂剂量不足。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尿量减少、体重增加、血压升高、血肌酐升高等，应高度怀疑发生了急性排斥反应。此时患者应该及时就医，因为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导致移植肾功能的严重损害，甚至移植肾功能丢失。慢性排斥反应一般发生在肾移植半年以后，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移植肾功能进行性减退等。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主要通过移植肾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第二，感染。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使用可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某些对正常人群微不足道的病原体也会导致肾移植患者发生感染，严重时可能会威胁移植肾功能，甚至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肾移植患者一定要注意防护，避免发生感染，自觉戴好口罩，如有发热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第七件事，儿童肾移植需要更多关注。相较于成人肾移植，儿童肾移植所受的关注较少。实际上尿毒症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骨代谢以及生命安全，如果不接受透析治疗或者肾移植，患儿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健康成长。对于尿毒症患儿而言，肾移植的预后优于透析治疗。一项大型长期研究分析了5961例尿毒症患儿的预后，与等待肾移植的患儿相比，接受肾移植患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相较于透析患儿，肾移植患儿的预期寿命更长。与成人肾移植不同，肾移植患儿的生理或者心理成长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慢性肾病患儿的生长发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尽管患儿的肾功能在移植之后恢复正常，但生长激素分泌往往不足，血清钙、磷、甲状旁腺激素和维生素 D 水平紊乱也很常见，这些都会增加患儿生长发育迟缓、骨质疏松等风险。此外，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可能很难接受免疫抑制药物对外貌的影响，比如体重增加、酷性面容、满月脸、痤疮和牙龈增生等，伴随而来的心理压力及其对青少年自我形象的影响，可能会对其能否坚持使用免疫抑制剂产生影响。近年来，儿童肾移植的存活率已经大大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尿毒症患儿肾移植的比例较低。资料显示，美国儿童肾移植占所有肾移植的1/4，我国儿童肾移植仅占所有肾移植的6.6%。为什么儿童肾移植在我国发展得如此缓慢？是儿童肾移植手术难度太大吗？不是。事实上，从外科角度而言，虽然儿童肾移植手术的难度确实较成人肾移植要高，但是远远难不倒我国众多优秀的外科医生。阻碍儿童肾移植发展的关键还是家庭和社会对儿童肾移植的认识不足。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不断提高，器官捐献事业的快速发展，儿童肾移植的发展也迎来了机遇，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第八件事，器官捐献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肾移植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是肾移植的领域仍然面临很多难题，最大的瓶颈依然是供肾短缺问题，供需严重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肾移植的广泛开展。近年来，国家对于器官移植领域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整顿肃清，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杜绝器官买卖。2007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了活体肾移植的范畴。2009年，卫生部制定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当中的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法律还规定，活体器官捐献应该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指公民去世之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或者组织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用于救治因器官衰竭而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或者改善生命质量。我国每年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但仅有10000多名患者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还有大量患者在等待。器官捐献是挽救生命的崇高行为，也是器官捐献者的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重生。冬季护肺之法，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肺病科张慧勇主任医师徐向前。随着冬季到来，很多呼吸道传染病，比如流感、肺炎等逐渐多发，很多人因为生活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等原因，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中招。在此时节，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调养护肺治胃病呢？中医认为肺喜润物燥，而秋冬正是燥邪盛行的时节，人体感受燥邪之后，津液匮乏，容易出现干咳无痰、声音沙哑、喉咙肿痛、口干、鼻咽干燥，甚至口腔溃疡等症状，更有甚者夜间气喘频频发作，无法安心入睡。平时体质较差者，咳嗽日久很可能转变为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阴虚体质者、户外工作者、平时说话较多者、习惯熬夜者，以及比较喜欢进食燥热食品的人，比较容易在冬季受燥邪的侵袭，此刻保湿润燥非常重要，可通过往地面撒一些水，在角落放置一盆水保湿，或者使用空气加湿器等，使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即便气候寒冷，也要注意通风换气，每日开窗2到3次，每次通风15分钟，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度，减少细菌的滋生。补肺益脾要注意饮食调养，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冬季养肺，饮食调养也非常重要。中医认为辛味属肺经，酸味属肝木，按照五行学说理论，冬季的饮食应该谨守润字，贯彻少辛增酸、防燥护阴的原则，饮食应该均衡、清淡、易消化，避免多吃煎、烤、炸食物以及辛辣的食物，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以补充维生素和纤维素，有利于大便畅通、肺气宣通，使肺和大肠的功能相互调节。此外，中医认为烟系火毒之品，最伤肺经，酒乃湿热之媒，可酿生湿热痰浊，所以应该戒烟戒酒。冬季可以适当多吃芝麻、核桃、糯米、蜂蜜、银耳、香蕉等食物，也可以选用百合、麦冬、沙参、玄参、石斛、芡实、大枣、甘草等，可补脾胃，使肺气充沛，以增强抗病能力。中医认为白色食物，比如萝卜、梨、荸荠、藕、莲子，有润肺生津的功效，可以适当多吃。经常感到四肢无力、精神疲乏、声音低微、容易出虚汗的人，大多属于气虚，可以选用黄豆、山药、大枣、栗子、胡萝卜、牛肉等食物。容易疲倦、腰膝酸软、小便频、夜尿多，甚至面色淡白、手脚冰冷、下肢浮肿者，多为肾虚， 应该多吃羊肉、狗肉、韭菜、辣椒、鹿茸等食物。面色萎黄、口唇苍白、头晕眼花、心悸失眠的人多属于血虚，可以选服酸枣、葡萄、黑芝麻、牛羊肝等食物。民间的许多谚语和验方当中也颇有养生的学问，比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萝卜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可以止咳化痰、除燥生津，适合此时食用。冬季民间多吃赤豆粥以及腊八粥，热粥易消化吸收，有增加热量、补充营养的功能，冬季可以多吃。此外，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有养心除烦功效的小麦粥、养阴固肾的胡桃粥、健脾养胃的茯苓粥、益精养阴的芝麻粥、消食化痰的萝卜粥、益气养阴的大枣粥，以及适合的茶饮、汤品等。比如玄节麦冬茶，玄参五克、桔梗五克、麦冬十克、射干十克、沙参十克，煮开后当茶饮，适用于干咳、生哑、咽痛初期者。如有咽痛，可以加银花15克。乌梅橄榄茶，乌梅3-5枚，橄榄3-5枚，加水煮开后代茶饮，可以生津利咽，适用于咽干舌燥者。胖大海茶，胖大海5克，开水泡后代茶饮，可以利咽润喉。太白瘦肉汤，太子参100克，百合50克，罗汉果半个，猪瘦肉150克，将猪瘦肉洗净，太子参、百合、罗汉果洗净，放入锅内，加清水适量，无火煮滚后改文火煲1-2个小时调味食用。此汤可清润肺燥、益肺生津，适合气虚肺燥、咳喘气短、口干、咳嗽咽干者饮用。第三法，运动健肺，适度锻炼。坚持体育锻炼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途径之一，但是运动并非万能，也并非每种体质每时每刻都适合高强度的运动。如果运动方法不当，反而容易收效甚微，甚则适得其反。冬天气候严寒，出门要注意防寒保暖，避免与冷空气直接接触，雾霾天应尽量少出门。在户外运动时，尤其需要注意头部的保暖。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头部保暖可以保护人体阳气不大量散失，选择合适的帽子十分重要，可以避免运动之后防护不当引发的感冒。锻炼时需要遵循适度、持续和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锻炼间隔时间太长或者强度太大，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呼吸操、扩胸运动、腹式呼吸、八段锦、太极拳等。一般运动规律为年轻多动、年长少动、肥人多动、瘦人少动、寒人多动、热人少动、壮者多动、弱者少动、健者多动、病者少动、脑力劳动者肢体多动、体力劳动者肢体少动。患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也要注意适度锻炼，平时居家可锻炼少时保肺功。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全国名老中医邵长荣教授创制，结合气功和呼吸操的原理步骤，整理创制呼吸锻炼功法，把练意志、练吐纳和手足躯体的体操活动配合起来，锻炼呼吸肌，从而达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功效。内外皆养，扶助正气。《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人体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生理活动随着自然季节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冬季气候寒冷干燥，万物潜伏避藏，人体阳气收藏，阴气当令，脏腑活动减弱，气血趋向于里，体表胃气不足，因此扶助正气至关重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季是一年四季当中进补最好的季节，冬力进补，膏方为宜。 膏方不仅可通过秋冬的调理来改善体质，还可以减少一些疾病在冬天的发作几率，比如老慢支、感冒、哮喘等，改善症状，缓解病情。膏方进补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选料不同，功效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扶正固本，调整阴阳。患有呼吸系统慢性病的患者也可以治病和进补并行，增强体质，帮助疾病治疗。此外，还可以通过针灸、穴位注射、三九贴敷、耳穴治疗、中医定向透药等治疗手段，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功能。在呼吸道疾病高发期间，最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应该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如果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口服防晒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皮肤科邹祖鹏、朱威主任医师。阳光中的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存在，防晒不仅仅是夏季的必修课。近年来，针对爱美人士日益增长的防晒需求，很多口服防晒产品，比如防晒片、防晒胶囊等应运而生。商家宣称出门前吃一粒可以有效防晒八小时，无惧阳光，可以吃出白嫩，减少色斑等。很多消费者认为口服防晒产品比涂抹防晒霜和全副武装要方便，避免了过敏问题，又对其防晒效果和安全性感到怀疑。这种产品到底是如何防晒的？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口服防晒产品的成分是什么？目前市面上的口服防晒产品成分复杂，主要包括栀子花提取物、藏红花提取物、玫瑰花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绿茶萃取液、红橙提取物、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2、 麦芽糊精、柠檬酸、胡萝卜素、叶黄素、番茄红素、虾青素、红橙萃取物、巴西莓等等。功效成分以抗氧化成分为主，人体的抗氧化功能是抵御环境损害的重要防护机制，因而修复细胞损伤和抗氧化的成分确实存在一定的光保护作用。比如类胡萝卜素、多酚类、栀子花提取物、玫瑰花提取物、虾青素等可以抑制人体的氧化应激，减少皮肤损伤，起到辅助美白的作用。白绒水龙骨提取物是被研究最多的口服防晒明星成分，其有效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此外，一些与防晒没有直接关系的成分也在口服防晒产品的列表当中出现，比如藏红花提取物、胶原肽等。抗氧化和防晒不是同一个概念，防晒防的是紫外线，紫外线照射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会导致皮肤晒伤和晒黑，还会让皮肤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细胞膜的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素细胞产生更多的黑色素，并上移至角质层，造成色素沉淀。长时间大量接触还会引起皮肤衰老和皮肤癌的发生。事实上，减少光损害的措施分为三个步骤，一是由衣物、眼镜、伞直接遮挡，避免皮肤接触紫外线；二是涂抹在皮肤表面的化妆品中的物理性或者化学性物质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三是通过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促灭或中和自由基，从而减少或者修复自由基对皮肤细胞的损伤。我国皮肤防晒专家共识2017版提及，口服药物或者食物补充剂可以通过对抗光氧化损伤、修复细胞膜和 DNA、 减少炎症反应等途径减轻光损伤。因此，防晒和抗氧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而言之，前者是避免紫外线伤害，后者则通常是指对已经晒伤皮肤的修复作用。商家无疑是在此偷换了概念。口服防晒产品并非直接防晒，而是将抗氧化成分的晒后修复作用加入了防晒新理念当中。口服防晒产品效果不靠谱。 首先，防晒化妆品在我国属于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测试和审评，才能获批上市的特殊用途化妆品。该类产品是指必须以涂抹或者喷洒方式在皮肤表面使用的产品。显然，口服类防晒产品不属于防晒化妆品，没有相关产品标准。而如果属于保健品，其外包装上需要标有国食建筑或者食健备等标志。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口服防晒类的保健品分类，更没有科学论证表明口服防晒丸、防晒糖等能对人体发生防晒的作用。其次，通常食品成分表中排名越靠前的含量占比越高。从口服防晒产品的成分表中可以看出，主要成分大多是淀粉，至于抗氧化功能的有效成分究竟占比多少，不得而知。第三，口服产品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分解、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其中为数不多的抗氧化成分只有微量能够最终到达皮肤表面，有多少能被皮肤吸收发挥作用，吸收之后能维持多长时间，均有待科学实验进一步加以验证。此外，单纯通过口服防晒产品难以达到理想的防晒效果。美国食药监督局认为，没有口服药片或者是胶囊可以替代防晒霜。近年来，我国药监局数次发布防晒提醒，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仍然是防晒最有效的措施。由于口服防晒产品没有经过科学验证，所以无法确定其疗效和安全性。有研究发现，口服含白绒水龙骨的防晒产品可能会引起头晕和嗜睡，过量服用含黄体酮的防晒产品会使女性出现长痘、月经不调等问题，过多服用维生素含量高的防晒产品会增加结石、溶血等发生风险。2019年，美国 FDA 发出警告函，点名批评了四款畅销的口服防晒产品，并指出这一类产品既达不到现阶段的防晒有效性标准，也不符合食品药品安全标准，有效性和使用后的安全性均无法得到保障，盲目应用反而会影响健康，得不偿失。防晒的正确姿势应该是 ABC 防晒法，防晒做不对，皮肤老十岁。日常防晒应该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 ABC 原则。A 就是规避性防晒，减少外出，尤其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B 就是遮挡性防晒，使用符合防晒指数标准的帽子、墨镜、衣物、伞等物品。C 化妆品防晒，也就是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防晒霜，用量达到2毫克每平方厘米，每2到3小时补涂一次。冬暖夏凉的自动调温服装靠谱吗？国家纺织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员王宝军。每到秋冬之交或者春夏之交，气温多变，尤其是昼夜温差很大，不少人都有难以及时根据气温增减衣物的困扰。于是宣称具有智能调温、蓄热调温、37度恒温等功能的黑科技服装应运而生。面对价格不菲的各种调温服装，消费者在感到心动的同时也不禁怀疑，这种服装是如何实现调温的，值得购买吗？人类皮肤表面的平均温度一般为33度左右，当人体任何部位的皮肤温度波动在3度以下时，人感觉舒适。如果温度波动超过4.5度，人就感到冷或者热。很多物质存在固、液、气3种形态，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相态会发生转换，甚至固态内部结构，比如分子排列、结晶度等也会发生变化。相变材料在相态转换过程当中能从环境当中吸收或者释放热量，但其本身温度基本不变。利用这一特点，选择相变温度范围接近人体皮肤温度变化的相变材料，在纤维加工或者织物加工时将其织入中空纤维的空隙当中，或者利用微胶囊等技术将其包裹之后加入织物，制成服装之后可在外界温度忽然变化时维持服装表面温度的基本稳定，在人体与环境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使人体处于舒适的温度范围， 尤其可以在极端环境条件下满足人体的需要。这就是条纹纺织品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初衷。虽然条纹服装是存在一定的理论基础的，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其效果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好。首先，条纹服装对于相变材料的要求非常苛刻，比如合适的相变温度、除热能力强、相变中体积变化小、可逆性好、导热快、速度快、密度大、体积小、价格低等，要找到各方面都合适的材料并不容易。比如不同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是不同的，目前常用的有18到29度、27到38度、32到43度这几种，只有当环境温度在此范围内，它才会发生相变。其次，条纹服装在技术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纤维中相变材料微胶囊的添加量一多，纤维的强度、弹性、韧性以及产品的耐磨性、耐洗性、耐干洗性、手感等均会下降。第三，受成本限制，条纹服装实际应用条纹纤维的比例是有限的，为尽可能减少对产品其他性能的影响并且降低成本，市面上的条纹服装大多只是添加了相变材料，但选用的相变材料和添加量并不理想，条纹效果势必大打折扣。第四，从相变材料的使用角度来看，只有环境温度变化时，相变材料才会发生相变而吸放热，当外界温度持续不变时，材料就失去了作用。比如某条纹服装使用的相变材料熔融温度是29度，结晶温度是18度，穿着环境温度是23度左右，人体感觉舒适，当环境温度升高到29度以上时，相变材料吸热熔融，当环境温度低于18度时，相变材料放热结晶，穿着者不会有忽然变冷或者变热的感觉，但如果环境温度上升到29度以上或者下降到18度以下，就不再变化，相变材料就不会再吸热或者放热，穿着者还是会感到闷热或者寒冷。因此，条纹纺织品目前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商家宣称的条纹效果较难实现。血肉有情，补益适度。作者：海南省中医院治胃病科吴晓文、陈亚伟主任医师。中医认为天人合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的养生法则也需要顺应四季变化而改变。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春夏养阳可以助生长之气，秋冬养阴以助收藏之气。秋冬时节气温逐渐降低，阳气下沉，人体随之变为闭藏状态，此时是进补的好时机。部分人选择在此时大量进补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茸、阿胶、牛羊肉等，以滋补强壮，填精益血，但事实上补益过度也不利于健康。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和取向比类思想模式的影响下，产生了以骨补骨、以血补血、以髓补髓之说。孙思邈在千金一方当中首先提出血肉有情的概念，认为牛羊肉、阿胶、鹿茸等动物类食品以及药品能够滋补强壮、填精益血，可以补充五脏的亏损，改善人体衰弱的状态。黄帝内经提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血肉有情之品多入肝肾或者脾胃二经，对虚劳、血枯等虚损之症疗效较好。与其他草本中药相比，这一类药品和食品更能与有形之精血生气相应，药效要远强于草木类补益中药，具有填精益髓、温阳补气的功效。有情之品也不可过量，在秋冬之际合理进补，不仅可以弥补夏季的过度消耗，还能增强人体对寒冷天气的适应能力，为平安过冬做好准备。俗语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养生亦是如此。如果天气一凉就忙着多吃牛羊肉、鹿茸、阿胶等药食，不仅达不到理想当中的效果，还可能弄巧成拙，影响脾胃功能。究其原因，在度过酷暑难耐的夏季之后， 人们常常因为苦夏、过食生冷、贪凉等原因存在不同程度的脾胃功能减弱。此时如果大量进补过于滋补之品，会进一步的加重脾胃负担，可能出现消化功能紊乱，不仅摄入的营养物质无法被吸收和利用，腹胀、厌食、腹痛、腹泻等不适也会找上门来。除影响脾胃消化功能之外，过量进补还容易使脂肪堆积，引起肥胖。在未辨明身体虚实的情况下盲目进补，容易上火。当患有外感疾病，比如感冒、咳嗽时尚未痊愈时，此时更不适合服用滋补的药膳。贸然补虚容易让病邪留在体内，疾病难以痊愈，甚则加重病情。此外，青少年进补过多容易影响身体正常发育，导致骨龄偏大、骨骼闭合等，正常身高也容易受到影响。进补时需要遵循因人、因病、因地、因时而异的辨证食补原则，在秋冬之际可以根据时期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膳进补，因时而补，循序渐进。第一，初秋之时可以先清补，在经历夏季之后，机体的脾胃功能尚虚，所以进补应该以适度为原则，先调理脾胃。初秋以清补为主，可以适当食用健脾清热之品，如芡实山药糊、薏苡仁粥等，以消除夏日酷暑的后遗症，为仲、晚秋乃至秋季进补奠定基础。二，仲秋之时宜平补，仲秋进补宜遵循和中润补原则，和意为所食食品的性味不能大寒大热、大辛大咸，相互之间应该协调和谐。饮食应该遵循中庸之道，时间、饥饱、寒热等都要适当，一日三餐不可忽早忽晚，食量也不能忽多忽少等等。此时气候干燥，人体常有津干液燥的征象，出现口鼻咽干、皮肤干裂等表现。对此，在选择药膳时，可以选择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或者药物，以起润补之效，比如百合精米粥、饮百秋梨羹等。晚秋之时可滋补，秋冬交替之际，天气渐渐转寒，此时进补要以益气散寒、滋补为主要原则。肺主气，又为焦脏，易感受外邪而致虚，进补时可以选用具有补肺益气功效的食物，比如核桃、生姜等。经过前期的清补、平补，此时的脾胃消化功能已经渐渐转佳，可以适量进食滋补制品，比如牛肉芡实羹等。经过初秋、仲秋的准备工作之后，脾胃健运，入冬就可以放心进补，帮助抵御严寒。因人而补，法各不同，除了要根据不同的时期进补，还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不同的药物或者食物。比如气虚体质者，常感到乏力、气短、疲劳，活动时更甚，可以食用黄芪鸡肉汤。阴虚体质易上火者，常感到手足心热、咽干口燥、心烦、盗汗，可以食用阿胶莲子粥。阳虚体质者，常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常腹泻、出汗多等症状，可以食用鹿茸羊肉汤。淤血体质者，表现为面色口唇晦暗、舌紫暗，并且有瘀点瘀斑，可有头、胸、胁、腹或者四肢等处刺痛，并且夜间加重。女性生理期容易痛经，可以食用田七乌鸡汤。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